我们先有一点祷告。恩典的主，我真的是感谢你，感谢你赐给孩儿真的今天有这个功课能够来分享这个课题，求主你的圣灵来带领，让孩儿能够讲得清楚，也让弟兄姐妹能够听得明白，让我们真知道我们每一个人过去所走过的道路，也更清楚神你的旨意，我们将来以后要走的道路。主，我们真的是要走你的道路，真的是要来跟随你，我们做智慧人，不再做糊涂人，我们就紧紧抓住机会，真的来过一个敬拜神服侍人的人生，将一切的荣耀归于主。还有这样的祈求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感谢神，真的是给我这个功课，也非常谢谢钟汉弟兄他让我讲来带这一课，让我回忆了1976年一直到目前的这个状况。我们大家都知道神是爱哈，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他传讲真理，宣告神的爱，真的他指着阳光，指着雨水向我们说话，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降给不义的人，又指着天上的飞鸟和地上百合花向我们说话，你们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王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我们知道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就是爱，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就是诫命中的第一，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今天我们来分享这个侍奉神的课题，那么我想侍奉神是否就是爱神爱人如己，我们来分享一个问题，神需要侍奉吗？需要服侍吗？我们有三节经文我念一下，在马太福音里面讲，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同样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在使徒行传里面说到，其实至高者并不住人所造的，就如先知所言，主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所以真的我们知道神就是爱，他创造万有，应有尽有，不需要人的服侍，而侍奉神是敬畏神，敬拜神，荣耀神。在英文里面讲这个侍奉神，他用英文是用 worship。 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讲，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所以我们既得了那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他。这个侍奉也是用 worship。 在罗马书12章第1节，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个地方的侍奉也是讲 worship。 所以侍奉神就是敬拜神，荣耀神，遵神旨意，为主而活，舍己服侍人，活出神性。我们知道当初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就是传真理，宣告神的爱，他行了很多的神迹，叫哑巴说话，聋子听见，瘫子站起来，瘸子走路，瞎子看见，将水变酒，这些他所进到罪人的地方医治病人，他所讲的真理，他所说的话，都是活出一个神性。 所以当你活在神的恩典下，越服侍人的时候，越得能力智慧，越享平安喜乐，越蒙神恩的福气，是神在服侍你，爱你，保守你，祝福你。那么服侍人当然就是舍得付出，神就会百般的祝福回报你。这个在马可福音里面第十章29节30节这里说，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在末世必得永生。这个也就是说到我们，他所谓的这个在今世得百倍，是指我们生命的意义跟价值得百倍。那么我从上面我自己的思路，我的查考，我就写下了，我们可以看你的讲义第一页里面，我说何谓侍奉神。这个侍奉神就是指信有神的基督徒，一定要是你信有，你不信有神的话，你根本不知道侍奉神什么意思。所以是指信有神的基督徒以信心顺服回应神的恩典。因为我刚强调了神的爱、神的恩典、神的大能，所以我们是以信心来顺服回应神的恩典，这个无条件的爱和神的大能、复活的大能，按神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在世生活，以服侍主所行出来的善如同行在天上。所以我这里强调的是信有神的基督徒，而且是信心，而且是以服侍主所是行为所行出来的善，是按照神的旨意，这个是叫侍奉神。那么下面有三节经文，我们可以一起来念。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寻求他的人。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那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我们大家都知道，在《不一样的人生》里面这本书，我们也分享了正确的侍奉观念。所谓不一样的人生，同样的也是指信有神的基督徒，因为是不一样的人生啊，因为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分别为圣，是指信有神的基督徒，因着救恩重生，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得儿子的名分，又有尊君祭司的职分，在工作、家庭、教会一切生活上的行事为人，理当是以神为中心，以为服侍主而活，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可是我们试想一下，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常常所做出来的、行出来的是相反，我们不但是亏欠的人，也亏缺了神的荣耀。这个在工作方面最可以表现出来。那么我们侍奉神的时候，当然就应该常常来审查我们自己，是否在服侍主，我们内心里面那个心，我们是不是存有私心，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是否有亏欠人、亏缺了神的荣耀。因为耶和华神他是不看人，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我们来念一节经文，哥林多后书13章第5节，你们总要自己审查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另外使徒行传这一节我们可以一起来念，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常存无愧的良心。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不可能一条一条经文去哈，我重要的经文我可以把它折出来，我们一起来念。那么我刚强调，侍奉神既然是敬拜神、荣耀神、遵神旨意、服侍人，那么在工作职场上的话，最容易来查验我们自己是不是侍奉神，是不是我们有荣耀神啊， 容人容神一人。当你敬拜神，我们如果敬拜神，我们荣耀神的时候，我们服侍神自然合神心意，而且是讨神的喜悦，也讨人的喜悦。我可以从旧约的圣经里面历史人物侍奉神的两个极端的日子我做了例子。第一个是失败的扫罗王啊，那么我们基督徒应当是来警醒，作为借镜，避免重蹈覆辙。另外一个得胜者是以但以理做例子，基督徒我们应当来鼓励啊，激励彼此建造得益处。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扫罗王他在被撒母耳高为王以后，他以前是很敬畏神的，自从被高以后呢，他远离神，他没有敬畏神，他没有荣耀神，他所做出来的第一骄傲，他侍奉，他被受高王以后呢，侍奉神他不了解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跟托付啊，来带领以色列人。那么在与非利士人征战的时候呢，他是荣耀人胜过荣耀神啊，这是他骄傲。第二个，他的肉体就是悖逆不顺服，他侍奉神没有按神的指定的时间，违背神的旨意，藐视神，全然对神失去敬畏顺服的心。第三，他说谎，他体贴肉体，贪恋世界上的财物，他侍奉神不按神的旨意，违背神的命令，不但是为将亚玛利人灭尽，就是灭绝尽尽，他体贴肉体，贪图留下部分掳掠来得上好的牛羊，又谎称作为献祭给神，这是他说谎。他嫉妒心，第四个，他侍奉神最可怕的罪就是嫉妒的心，在哥利亚之战以后引发了扫罗对大卫起的嫉妒的心，对大卫有追杀，三番两次以真的是以怨报德，计划谋害四处追杀大卫。第五个，他随意起誓，扫罗身为受高王君王侍奉神，他随意随心所欲乱起誓，显然不讨好神的喜悦，纯属匹夫之勇，凭血气征战，他愚昧没有智慧，他竟为了他的儿子约拿丹因为不知情误为父事，就是他违背了他父亲的誓言，他就欲要杀之，其实他不知情的，约拿当时他的儿子约拿丹，他是随意起誓。第六个，他的灵命已经死，扫罗王为神所高，在侍奉神与鬼巫术相交，拜鬼神，显然是灵命已经死亡，失去与神的同在，与神彻底隔绝了。所以我们从这个他是一个王，掌权在整个可以说是政府吧，他应该带领以色列人，可是他整个的他被受高为王以后呢，他所我刚才所讲出来的这几点，他骄傲，他的不顺服，他的说谎，他的嫉妒心，他的随意起誓，他的灵命死亡，都是在一个不敬畏神的情况之下所做出来所犯的罪。那么但以理，我说他敬畏神，他荣耀神，第一个他谦卑，他有刚强的心，他单单的侍奉唯一的真神，讨神喜悦，他虽然被掳作为囚，却了解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他拒绝王膳王酒的试探，不畏惧不妥协，侍奉神的心智，坚守圣洁不容玷污，得着圣灵的能力胜过试探，讨神的喜悦胜过讨王的喜悦，这是第一个，他很谦卑，他有刚强的心。第二个，他顺服的心，但以理顺服神，不效法世界，不接受王膳王酒试探的羞辱，竭力保守圣洁，他专一的来侍奉神。第三个，他不贪恋侍奉神，是一心一主，不贪恋功名利禄的诱惑，谨守的心，他不凭眼见，不屈服环境的险恶，人心的诡诈，不批评，不论断，不伸冤，不与世俗为友，只凭信心亲近神。第四个，他有仁爱之心， 他侍奉神凭信心始终不变，在神的面前谦卑顺服，以感恩虔诚敬畏的心珍惜神的恩赐，依靠神属灵的智慧才能，借着祷告亲近神，而且他应付面临的祸患有宽容饶恕爱人人人之心，不但他保了自己的命，也保了朋友的命，更替异邦巴比伦的哲士解围，这就是他有仁爱之心。另外他清心，他清心，这我们都知道，清心得见神，以真知道神的心意和坚定侍奉神的心态，照神的托付做神的先知，而且依照神的旨意安排取决巴比伦王宫中的公职。第六个，他的灵命是真的活出来了，他就是活出那种神性，他侍奉神，恒切祷告，立志行事，都是神在心里面运行，为要成就神的美意。他不但喜悦肉身的主，就是那个大乌利王，而且是更是讨神的喜悦，他是一个活生生的异邦见证神荣神一人的人。这是但以理，所以他们两个人是非常的极端的侍奉神，在工作方面，我是指在工作方面哈。当然你做政府官员， 你做王也是一个工作，那么但以理他也是，他就是被囚以后，他怎么样在他的工作上面啊，怎么样来侍奉神。那么在下面我就有一从一节经文里面，我们一起来念这个弥迦书里面第六章第八节，我们一起来念。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我用这节经文的话，就是来勉励我们大家。我们侍奉神，既然是服侍人，我们是要敬拜神、服侍人。那么我们在我们的生活行为上的话，是怎么样行出来这个善字？那么这里讲到，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来同行。那么在侍奉神上面呢，就是说我们有一些绊脚石。我这边提到的，我们行事为人常常有的是凭眼见、势利眼、见利失义、假冒为善，讨人的喜悦胜过讨神的喜悦，没有公义。我们既然行善的话，这边刚才我们所念的，我们是行公义的话，可是常常我们是相反，没有行公义，我们行的是私义，有私心在我们里面，我们所做出来的是讨人的喜欢。第二个，我们得理不饶人，而且我们欠缺怜恤的心，没有怜悯。我们常常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没有怜悯的心。我们在生活上有时常常碰到一些即使很小的事情，可是我们的怜悯心常常就没有啊。比如说你在开车的时候，经常会有人来洗你的窗子，我们心里面就很烦躁，就很气，就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或怎么样子，或者来咬你的窗子要你捐献，或者是学校里面的基金，或者是各方面的一种，我们常常有的时候会没有那种怜悯的心。有时候我们开车也一样，前面有一部车子开得很慢压着你，你心里面就很不高兴啊，或者是有人超你的车，你也是心情的那个就很烦躁啊，就是也是发脾气。不管是有快车超你，或者有慢车压你，我们的心情很自然的就我们没有同情心，没有怜悯心，常常会在我们生活里面表现出来。另外，骄傲、贪恋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情，奉献不甘心乐意，具保留性。当然，这里是指信心的不足，人像在世俗中活着。那世界上的事情，真的我们人生真的有很多的劳苦重担，我们有人生的风浪，可是我们是不是定睛在神的身上？我们常常碰到的问题，我们想尽的办法，用自己的办法，用人的办法去解决，可是我们的信心常常是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就跌倒，而且我们就落入了很多靠自己 去解决问题，反而是越陷越深，越糟糕。当然，世界上我们的人生的风浪，有时候我们会听很多的声音，我们听世界上的声音啊，鸡飞城市，我们也听我们肉体情欲的声音，或者是撒旦的声音。但是我们的信心如果说很坚定的话，我们是只有听圣灵微笑的声音在我们里面，我们知道应该怎么做。甚至于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为你的亲人，为你的，他们常常也会有一种声音发出来，差不多就可以了，你不必信得那么迷吧。哦，或者是你信的，你饭都这个那个工作都啊，或者是家里都不管，或者是那个一天到晚都是忙着这个，好像你所谓的幸福，那么跟这个现实的生活脱节的，我们常常会有听到一些声音，但是这些声音就是一个征战。我们真的就是我信心，如果说定睛在神的身上的话，很多的风浪，很多的声音，我们可以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只听圣灵的声音啊。第四个，违背神的旨意，再翻面过来，被罪辖制了，沉迷在罪的享乐，与神背道而行，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这个也是我们常常也在听到，也在看到，尤其是最近的同性恋这些事情，世界上的事情，很多的事情，经济的问题，对不对？那么不管是股市的起伏上下，很多很多的都是来影响到我们啊，对我们的信心的打击，甚至于这个他们以同性恋为乐，以同性恋为荣，反而变成我们的不是。我们真的要思考一下，将来如果说是真的是现在教科书慢慢有些地方啊都在更正，都在更改，都在教，认为这是应该教的课程或者怎么样，我们真的是就被慢慢的就是会被这些世界上的事情所辖制，那么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这个是我们的绊脚石。那么我们要如何挪去侍奉神的绊脚石？我们要敬拜神，我们要服侍人，怎么样来容神一人？我们可以挪去这些绊脚石。第一个，我们不听世界上的声音，不看世俗的是非，作为价值观的衡量来选择自己的道路，只愿听主的声音。这我们很感谢神啊，神放了一个自由的选择的意志在我们里面，你可以选择。所以说哪一条路你选择神的这条道路，或者是你选择世界上的声音，走世界上的道路，这个真的，当然我们如果说我们有这个选择的意志，我们选择神，神会更喜悦我们。不然的话，神造我们就造个机器人就好了，对吧？不需要有这个自由意志放在我们里面。第二个，我们也真的彼此饶恕，凭爱心行事，怜悯人必蒙怜悯，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第三个，我们存谦卑的心，甘心乐意奉献，我们的信心十足，交托于神，不与世俗为友。第四个，我们顺服神，与神同行，不再做罪的奴仆，乃做义的奴仆啊。那么这些经文我就都不去一一的去念，我就是说我们如何挪去侍奉神的绊脚石的话，就是刚才我列出来的四点。另外我们成熟的，最后讲到成熟的基督徒，我们以心灵诚实来侍奉神，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的。我就列出来的，我们的心要怎么样来被神来保守。我们真的是第一个，我列出来的是我们清心。我们一起来念，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第二个，甘心，怜悯的人就当甘心， 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第三个，不二心。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第四个，爱父的心。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第五个，敬畏的心。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第六个，全心献己。所以弟兄们，我们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第七个是信心。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第八个，恒心。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弟兄们，你们行善不可丧志，你们务要坚守坚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我最后利用你的时间哈，我刚刚已经强调，就是说怎么样查验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真的是一个过一个侍奉神，就是敬拜神、服侍人的一个人生。那么我回顾，真的是感谢神让我准备这个功课的时候，我回顾到我过去在工作职场上的话，我很简短的把它做一个结束。我的回顾真的是在我这工作职场上这几十年哈，从1976年真的是亏欠人，亏欠了神的荣耀。在工作职场上里面真的是充满了真的是自私互利的爱，不是那种内心里面我们所谓的在基督里面的彼此相爱，只定睛在人生的风浪，效法世俗，遇工作问题想尽了用人的办法来解决。什么用人的办法来解决呢？第一个，改变工作环境，总是寻求离家近、责任压力小、待遇优厚，而且要有一个称职的一个名称，一个 title。 第二个，为保住工作，在工作上建立自己的世界王国。我在回想到我这边工作上职场上的这些问题的时候，过去的道路上所走过的，在扫罗网上面，我刚刚列出来那几点都在我身上里面写到，都有。我有四个工作啊，第一个工作1976年7月9到9月8、9、3个，大概只有3个月，非常短的时间，我就亲身的体验到成衣不是人干的，经验不足，产生了畏惧、胆怯、挫折感，被迫离职。我当初上课的时候，第一堂课教授来上成衣课、制衣工程的时候，在黑板上写的就是成衣不是人干的。那我第一个工作也是一进到这个公司以后，真的是被那种工作的环境压力逼得我，就是说我必须要离开那个工作，我就主动离开了。那也非常感谢神，在这个工作里面时间虽然很短，我现在的妻子是在公司里面就是那3个月啊，我们就是也是真的是感谢神的带领哈，很奇妙。你现在回顾过去的话是非常的奇妙，就在这3个月的时间，我们认识结识以后结为夫妻啊。那我被迫离开这个工作是主动。第二个， 工作是从1976年9月到1978年的年底，那个时候正好台湾的商品检验局，就是中国纺织工业研究中心招生训练一批人，大专毕业出来的学生，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台湾的出口的商品，尤其是在成衣方面的话，那个商誉非常的差，非常不好，所以就专门训练一批这个年轻人去做稽查的工作。我当初就是我一离开那个地方，我就去考这个商品检验局，我就进到了这个工作。到了这个工作环境以后哈，真的就虽然力保工作哈，尽忠职守，奉公守法，他那个是属于有一种就是公务人员的性质，因为他属于中国这个商品检验局的。那么我真的是奉公守法，就是尽忠职守，可是那种环境容不下我，我变成挂了一个无情人的名，挡人的财路。因为在那种社会，在那种情况之下的话，你做稽查员到厂里面去稽查的时候很容易，如果说你是真的是看钱看得很重的话，你很容易就被那个环境的话把你吞噬掉了。所以我因为那种环境，我即使是做了无情人的这个挂的这个名哈，我还是毅然，我就主动的我就离开了那个工作环境，也是被迫离职。第三个，1979年的2月到1985年3月，虽然有的职称那个时候啊，有了就是厂长，待遇也非常的优厚，相形之下责任非常的大，而且工作的时间也很长，真的是也是精疲力尽。可是呢，对内呢，就是你要应付员工跟老板，你真的是做夹心人。对外，我就做吝啬人。怎么讲说做吝啬人呢？我离开了那个单位以后，那个商品检验局那个单位的人又到工厂来看我的，就是看我们的货，变成就是说，因为我是离开那个单位，他们来了以后又回头过来找我。就是以前的话，我们去工厂要贿赂你，送你钱，请你吃花酒。可是我现在到了工厂以后，他们来，他们同样也要喝，也要吃，也要拿。可是呢，我刚才讲，我做了吝啬人。我以前我不拿、不喝、不吃，你现在也不要想拿，也不要想吃，也不要想喝。我是这样的一种心态，我是这样的一种思维，真的是我就是跟他们就是对抗。可是到最后还是没有办法跟这个社会上的这种世俗来抗衡。我的老板跟我说，这个社会就是一个大染缸，陈先生你就认了，就该给你就给。所以在这种环境之下，真的是我也是心疲力尽，一方面做夹心人，一方面要做吝啬人。所以在这种交心就是工作的压力之下，然后一直就是到1985年的时候，也是成衣工业在台湾那个时候是夕阳工业，所以我有机会有一个工作机会来到美国。当来到美国之前，我那还很深的一个考虑，我要选择什么样的路。我刚讲了，我这是靠人的方法来解决，没有靠神。我那个时候所想的就是，我在台湾的薪水跟到美国来的薪水，第一个就是想到，而且世界上的声音，你到美国去你没有四倍的话，你根本就不值得到美国来。所谓四倍就是你台湾的薪水要四倍你才值得到美国来。我那个时候当然也没有想到说一定要四倍的，我算一算差不多有三倍我就过来了。那我那个时候离开，我那个小女儿刚刚才几个月哈，是离乡背井过来的，所以也是很主动的，我就也是把那个工作就辞掉了，就来到了美国。1985年的3月来到美国。来到美国以后真的是没有退路， 你不像在台湾，你要换就换，你要走就走。到美国来真的是就是真的是就是职场如战场，虽然没有像扫罗那个时候的刀光剑影，可是到了这家公司以后啊，一到公司就耳闻目睹新进人员与老板有蜜月期的这么一回事情。所以说真的是新进人员跟老板有一个蜜月期，那么你慢慢你们跟同事之间有了交通，有了了解，彼此之间呢就知道大家都在算计谁跟老板的蜜月期长，谁跟老板的蜜月期短。蜜月期越长，当然就老板越重视你啊，那么你在公司也就你的地位就更稳。所以在那个时候这种情况之下，就是说更是要巩固自己的这个职位。那么真的是虽然没有刀光剑影，但是每天过的也是唇枪舌战，嫉妒抱怨计算谎言猜忌，工作上明争暗斗，真的是拼得你死我活。那一直到2007年也是神的带领，我来到教会，我又回到了教会。其实我是从小8岁的时候我就灵洗，我在天主教的背景啊。从2007年那个时候来到教会以后，真的就是真正脚步慢下来，真的是能够在主里面能够认识真神，能够认识神，真的要靠神靠自己真的是完全没有办法。那么一直到这几年这3年来，真的在这边也学到很多，也看了很多的圣经，慢慢知道，虽然在2001年去年的3月份也是被迫离职，可是我是被动的，不是主动啊。那我真的心满充满了感恩啊！虽然过去的离职3次的离职是主动，最后的离职是被动，可是我还是非常的感恩，我感谢神的带领，因为这是神的心意在里面啊！而且这3年从2007年那个时候公司插了个牌子，我想金牧师那个时候也分享，也听了我这个分享，我们那个时候公司要卖，从那个时候开始啊，我就真的是在神的面前谦卑下来，真的是听神的声音啊，那么寻求神的道路啊，那么真的是也借着今天晚上的分享，让我知道我过去走的道路跟今后走的道路应该要怎么样来走。将一切的荣耀真的是归于神，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做工啊，感谢神。好吧，
我们谢谢平易的分享啊。我们打开王国显弟兄的170页，我想有2段我觉得我们应该加深一点印象。170页心里火热这一段里面，我们来读前面的4行，心里火热，来侍奉是借着这个，来侍奉是借着各种外面看得出的工作表记名出来，但是光有外面的工作还不能说是侍奉，因为在神面前的侍奉也是从人的里面开始，人先认识恩典和自己不配蒙恩的事实，里面有了侍奉的感动和催促，然后就做外面的侍奉工作，这才是神所承认的侍奉。有些人在工作上很劳苦，但是里面却没有侍奉神的心意，这些劳苦只不过是故宫式的劳苦，不是人喜悦的侍奉。好，我们就这样子。所以后来平易的这个讲义的最后一段讲了几个心，清心啊，虚心啊， 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关于我们心里侍奉神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要素。好，我们翻到173页最后的一段，不许可侍奉神，侍奉神的人很严肃哈。我们这常常有人说，我们每个教会里面，我们是应该鼓励所有的人都侍奉，这是对的。我们要知道侍奉是个恩典，一个福气，我们要，可是在神的心意里面，什么样的人不准侍奉，不可以侍奉碰神的工作。我们来看从第三行下面的一个没有得救的人那里，我们来练完这一大段。来，一个没有得救人是不能给他侍奉的，不管他在世人当中如何的有地位有面子，也不能让他碰侍奉的事。许多教会的堕落与混乱，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教会不单收纳了没能得救的人，而且这些人去摸侍奉，教会哪得不败坏？犯了罪而不肯悔改的弟兄，也不该让他有侍奉。带着罪的人侍奉，不但顶撞了神的圣洁，他自己也遭了神更重的管教。所以为了侍奉神，也为了本人，就不该叫他再侍奉，直到他悔改归向主。不管他如何有恩赐，如何给主使用过，我们都该学习敬畏主，不顾人的情面，停止这位弟兄的事。我想相当的不容易，而且这可是这样的真理，我们要知道。所以 王弟兄书里面有讲到说，我们侍奉主是要照着主的心意，不是照着我的心意。他举了一个例子很有意思，主人叫你倒洗澡水，结果仆人去烧了，一直烧了 几缸热水往澡盆里倒，叫主人去洗澡，主人怎么下得了去烫死啊？所以说，你如果要侍奉神，你要听得懂主人的话。我们在看那个上行之事的时候，仆人怎么样望这个主人的手，使女怎么样这个主母，你就要照着主的心意。所以今天真的教会的混乱里面有许多的侍奉，我们需要回到神的面前来看哈。侍奉神里面不只是做事，我们刚刚讲的，刚刚神弟兄也提到了，其实我们那个心里面以圣洁公义来侍奉神。你在职场上你做一个见证，虽然有时候人人讨厌，看了你这个人不合这个世界的潮流，可是我们在世界上是做光做眼的话，这就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见证神的侍奉。好，最后我也想跟大家，也在这个时候我们也想讲，我提几个名字或者你们认识的，我们有时候祷告里面也纪念他们，也为此感恩。上个礼拜四，我们中间有以前已经在我们这边离开我们中间4年的左右的这个宋医生弟兄夫妇回来啊，来过来这边，他特别啊来参加孩子的他们姐姐的孩子的婚礼，然后就一直就怀念我们礼拜四的聚会，所以他就抽了一天多，就特别从纽约坐车来，就硬是要参加礼拜四早上的聚会。在那里这4年里面他分享了一些，当然这4年他都跟我都有一点都常常有联络。我就看到一个在天成教会被装备的一个弟兄，在这里还不是那么老练的时候，那时候在慕道班他还不太敢讲啊，可是他到了外面去以后，现在他们夫妇两个退休了，在那里的侍奉实在成为那个教会里面很多的榜样。他们把家庭打开，家庭能够接待主，然后他也在那里教成人主日学啊，也去做宣教的服事。那么我算了一算，这一次我去参加西安特会了，我碰到陆永祥弟兄，碰到杨庆安弟兄我又想到我到中国的时候碰到谢向东弟兄等等等等，从天成教会出去的差不多有15到20家人，现在是真的在各地的教会里面是最非常尽心竭力的侍奉主。所以我为着这个我来感谢神。虽然他们只有弟兄姊妹跌破眼镜，像谢向东他在这里的时候不过是受洗2年3年脱离的一位年轻的弟兄，后来回到中国的时候竟然在他家里头就是聚会，我到北京去几次就在他家里面整个客厅挤得满满的，他母亲也侍奉神，他也侍奉神所以真的是看到这个 神做的工是超过我们人所能想象的。只要你有心，你愿意接受装备，哪一天神把你一带走到一个地方去的时候，你那个时候就发挥神在你身上的工作。所以为着这个，我们来敬拜神。好，我们还有几分钟，我们就请我们分组啊，我们也还是谈一谈，大家来一起来分享侍奉的心得。